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32期明慧修炼园地。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又见瘟神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9号。瘟神在天界被称作十义十君，他们都是行天界之命，行瘟补疫。人类的每一次瘟疫，在另外空间都有瘟神的出现。我第一次见到瘟神是在2020年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，当时瘟神正在行瘟补疫。瘟神临走时说，我还会再来的。当时中国许多地方处于封闭严防控守的状态，被隔离措施封闭的人们，他们的待遇等同于犯人。据我所知，有人在接触隔离状态后精神上出现了问题。至于去年中国因瘟疫到底死了多少人，只有中共知道。同时，中共协党将疫情的来源向世界其他国家甩锅，老百姓纷纷盛传中共鼓吹的言辞，以为中共国的抗疫力度空前绝后，行政执行力无可比拟。太多的人没有利用这个时间来反思瘟疫为什么发生，因为传统已经被现代意识隔断了。不知道瘟疫与败坏的人心有关，与下滑的道德有关，于是人们依然我行我素。科学家在短期内又研制出了疫苗，人们误以为危险期过去了。其实中国大陆的瘟疫一直有，只是中共瞒着不报而已。时隔九个月，在2020年11月11号晚，我看见瘟神又出现了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再次看见瘟神。瘟神说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对瘟神说，看到你，我知道意味着什么。瘟神回答说，我执行天界的使命而已。我说，在夏季的几个月里，我看见神界一片繁忙，神仙都在低头忙碌着自己的事情，不得休闲。人心魔变，神在不长，人类在劫难逃。瘟神回答说，的确如此。这次再见到瘟神之后，中国的疫情卷土重来，气势汹汹。山东青岛市宣布封城，紧接着河北石家庄市、辽宁沈阳市、黑龙江万奎县、绥化市、吉林通化市等等相继封城，以后封城的地方会接连不断。在疫情肆虐的天象下，中共高喊抗疫防疫，各种政策纷纷登场，封门封户，全民轮番检测核酸。与此同时，物资缺乏，物价飞涨，乱象重重。我知道一件事，不妨拿来一说。北方农村村庄前十年为了防火，规定百姓必须把柴火躲在村子外面，百姓都是白天抱柴火回家。现在是要求百姓必须在天黑以后才能去抱柴火回家，白天出去抱柴火属于违反抗疫规定。真是不知道这和疫情有什么关系。2021年1月13号，我看见了变异的新冠病毒接种出现。我看见了一个病毒的形象，它呈现的形状的确和之前电脑看到的图片不同，而且它给我的感觉是它要迫不及待地出去行动，就像人一样急得直错脚。突然间它弹了出去，这时我看到瘟神的手指把病毒弹出去了。现在世人都知道新冠病毒在变异，现在即使人去注射疫苗，如果命中有一劫，那个疫苗是不好使的，因为病毒的变异速度是很快的。现在许多地方都在全民检测核酸，有的人检测了四次发现了病毒，有的人检测了11次发现了病毒。有人说病毒太隐蔽了，到11次才出来。这话说得对，却又不对。病毒是从微观中来，的确隐蔽，但是不是检测了11次才检测出来， 是第11次才被科学手段检测出来，并且这样的案例出现会增加检验核酸所需要的次数。而全民验核酸，从人这一层的理来看，人员聚集会增加传染的风险系数。2021年1月23号，在打坐中，我看见异鬼出现了。黑乎乎的异鬼沿着黑暗的通道向上爬，一切密闭的通道都会被突破。我耳边听闻一个声音说，人已经不值得救度了，人不配得到救度了。异鬼上升到地面后，对人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。人与它迎面而过，它吐出的气就会使人中毒，动物也会感染。大面积的异鬼出现在人间会形成利障。利障这个东西很可怕，它是为巩固瘟疫的强力空间场，很难消散，只能被活的生物吸收。我知道在罗马的大瘟疫中它们出现过，但是现在这样大规模的实在罕见，恐怖指数爆表了。应该说在人类的每一次彻底毁灭时，它们都有出现。后来我又看到无意书记的异鬼出现，鬼影重重，景象让我感到寒栗。异鬼出现这么大规模的，太不寻常了，真是末劫来临了。从天上到地下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，人类只怕在劫难逃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，人们普遍认为瘟疫是由瘟神带来的，是对坏人的清理和惩罚。西方文化中认为瘟疫是神对人背叛神的惩罚，因此中西方传统文化都认为瘟疫流行是因为人心败坏，道德沦丧，好坏不分，亵渎神灵，招致瘟疫。在古时瘟疫流行，明白人都知道是天谴，所以说大义有眼，神目如电，人世间的事没有偶然的。中共协党治理下的中国鼓吹无神论、进化论和变异的现代意识行为，切断了人与神的联系，再把人往绝路上带，绑架民众上死路。2020年初湖北武汉市疫情严重，黑龙江绥化市疫情严重，为什么这两个城市疫情严重？原来中共在武汉最早制造拍摄了污蔑法轮功的宣传资料，1999年720后，这些颠倒是非抹黑法轮功的影像资料在全国24小时轮番播放，轰炸式的给全民洗脑，荼毒民众。绥化的劳教所和监狱集中转化迫害法轮功修炼者，形成了一整套的邪恶经验，并且把他们的经验向全国关押法轮功修炼者的监狱、劳教所推广。所以瘟疫在哪些地方出现真的不是偶然的。现在第二波瘟疫严重的地方都是迫害法轮功学员严重的地方，比如东北三省和河北省都是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。中共22年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罪恶滔天，人作孽不可活。2020年中共顶着大瘟疫又对法轮功学员发起了所谓的清零行动，企图通过加大迫害力度来施压，让所有的法轮功修炼者都放弃修炼，以达到人数清零。中共坏事做尽，已经罪不可赦。2020年春季瘟疫严重时，在中国有许多活摘器官的地下医院封锁严密，不为人知，里面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情。中共不会告诉人们瘟疫下死亡的人数，欺骗一向是中共协党的拿手伎俩，彰显自己尽心尽力抗疫，打压那些爆料真相的人，美化中共自己一向是中共协党的无耻行为。庚子年很快即将过去，我们对现实形势都有了解， 无论是科学家的警告，还是古今中外预言的警示，都在说辛丑年将是凶险的一年，更大规模的瘟疫即将到来。瘟神的出现无疑在确凿大瘟疫的存在，变异的病毒在警示人们接下来凶险会加倍，异鬼出现加深灾难。美国大选刚刚过去，一些深蓝州死亡人数急剧增加，这是亲近魔鬼、走极左社会主义思潮的明证。他们背弃他们的神，他们诋毁、围攻神选之子，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辨，他们真的危险了。法轮功修炼者20多年来致力于讲真相、救人，他们顶着压力，冒着危险在向世人讲清真相。瘟疫发生后，他们发自内心的要救度世人，他们向世人讲大法真相。世人啊，你们可知他们的付出，他们的善意。他们顶着压力，告诉人们退出邪党的组织，告诉人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远离灾难。他们向世人赠送的是避开瘟疫的灵丹妙药，赠送的是救命的良方。真心希望所有善良人都能尽快从心底里摒弃中共，敬天信神，从而平安度过大疫劫难。真心希望世人都能觉醒，从而得救。愿有缘人都能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，拥有平安美好的未来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原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，这万古机缘弟子没有错过，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4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刚毕业没几年。我2岁的时候，母亲修炼法轮大法了。等我能练功的时候，就和母亲一起去大集市上练功弘法。可是上学之后，我就渐渐地放松了自己，混同于常人。但是，大法就像种子一样，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里。终于，我在大学期间又走回到了大法修炼中来。走回来以后，我决心一定精进，在修炼的路上奋起直追。修炼中，师尊时时处处都在点悟着弟子。其实我内心一直很想出去讲真相，有时做梦都是在讲真相，但更多的时候我是做大法真相资料和去高楼发放真相资料。讲真相也仅限于身边的同事，也没讲明白，也没有成功的做过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去参加考试，有好多考场，别的考场都去过了，考完了，就差一个考场还没去考，这个考场考的是普通话。我急忙收拾自己的准考证和笔具，准备要去考试，可是考场的门已经关上了。我想，门关上了，我也得考呀，就去敲门。里面的监考老师给我开门了，老师说，我们刚关门，准备考试，但还没核对人数，也没发卷子，你赶紧进来，到自己的位置坐好。我赶紧坐到自己的位置上，不一会儿发卷子了，我拿到卷子一看，上面的题我一个都不会。这时梦醒了，到了早晨练功的时间。我知道这是师尊点悟我要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。这以后我就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。我第一次自己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时，带了6本新年真相台历，骑着电动车就走了。走了好远，碰到一位爷爷。我在心里求师尊，我要给这个众生讲真相，但是我大脑一片空白，不知如何讲。我把电动车停在这位爷爷面前，我说，爷爷，我送您一本2021年新的台历，您要不要呀？免费的，不收钱。 爷爷说，什么？这位爷爷有点耳聋，这让本来就害怕的我还得更大声音去和他讲。我想，既然开了口，那我就大声说吧。我问，要不要2021年新的台历？这时，这个爷爷戴上了助听器，他听到的是免费送的台历，说，要呀。接下来的短短几秒钟，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我心想，我不是为了免费给他送台历，是为了救他，让他明白大法真相。我把心一横，不想那么多了，就直接说吧。我说，爷爷，这是法轮功的。爷爷停顿了一下说，法轮功的？法轮功的也要呀。顿时我心里有一阵暖流，就像什么东西融化了一样。我接着问，爷爷，听没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呀？爷爷说他什么也不是。我说，那你小时候戴没戴过红领巾呀？爷爷说，我80多岁了，上学时没戴过红领巾，再接着后来就不念书了，下地干活了。我说，那您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现在疫情又出来了，您念这9个字能保命。他连说好好，说着把真相台历塞进棉袄胸前的位置。我说，爷爷，那我走了啊。爷爷说，好嘞，慢点走啊。这是我第一次开口讲真相，我知道这是师尊在加持弟子，没有遇到态度不好的，是师尊在鼓励我。一次，我和同修去一个村子里讲真相，那天挺冷的，我骑着骑着看见右面胡同迎面走来一个人，我就向他走去，也是一位爷爷。我笑着开口问他，您要不要台历？他说，要呀。还问要钱不？我说，您给我钱我还不给您呢，就是送的。爷爷笑了。我说，爷爷，这是法轮功的台历，做得特别漂亮，我拿给您看看。送给他真相台历之后，我又给他讲真相。我说，爷爷，孙女问问您，三退保平安您听没听说过呀？爷爷说，我什么也不是呀。我说，那您戴过红领巾吧？爷爷说，那都多少年了，早退了。我说，爷爷，那不行啊，您年龄比我大，知道的比我多，中共三反五反，文革土改，杀了那么多人，天要惩罚他，怎么惩罚呀？大瘟疫就是老天在惩罚他。您入少先队的时候，可是举着拳头宣过誓，要把命给他。爷爷，命是您自己的，您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比什么都重要，不能给共产党当替罪羊。孙女受过高等教育，分得清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。法轮功就是教人按着真善忍去做好人，做好人不分年龄大小。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法轮功有一本书叫《转法轮》，里面明确说了自杀和杀生都是有罪的，真正学法轮功的人不会那样干的。爷爷点点头。我说，爷爷，我给您退了吧，咱爷俩素不相识，但孙女希望您幸福安康，您贵姓？爷爷说，姓某。我说，爷爷，孙女用某福康给您退了少先队，您记着啊，咱退给老天看。爷爷说，好。爷爷还说，天这么冷，你还出来做这个，谢谢呀。我说，爷爷，您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让我们出来告诉您大法真相的。爷爷说，好好。整个过程大概有3至5分钟左右，骑车走之后，我都惊讶自己是怎么说出那些话的。我心里再一次感谢师尊，我感觉自己被一种能量包围着，暖暖的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，一切都是师尊在做，却把威德给了弟子。弟子只有更好的做好3件事，才能回报师尊的无限慈悲与保护。在村里遇到2个环卫叔叔，我停下车来问他们，要不要新年台历？他们说，不要。我说，疫情期间，咱老百姓多知道点事，好保护自己呀。其中一个叔叔说，我们天天看新闻，什么事都知道，疫情出来了， 可不论什么时候，我们都得出来干活。这时，我想骑着车子就走，因为他们不要真相资料和台历，而且有个监控器就在我头顶，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。可是我又想，出来就是救众生的，每一个生命都是为法而来，我不能走。我求师尊不要让监控器看到我。接着，我把电动车一立，走到他俩面前。我说，叔叔们，要不要台历不要紧，有些话我得跟你们说。你们这种情况，天天都在外面，更要多注意。现在这个瘟疫又起来了，你们也都知道，大连、新疆、内蒙古、满洲里，还有四川成都，很多人又都得这个病了。谁在救度，谁在欺骗？这些年，法轮功学员风雨无阻地出来讲真相，告诉大家自救的办法。我们素不相识，不要钱，什么也不求，是大法师父让我们出来告诉你们大法真相，就是希望你们平平安安。您看，这个病毒呀，它很小，咱们的眼睛都看不见它，但是它却能置人于死地。但是神佛很大，咱们眼睛也看不见，可是您信神佛，神佛就能保护您。其中一个叔叔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。接着我讲了大法真相和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。这两个叔叔什么也没要，但是都退出了中共恶党的组织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感到了师尊的加持。陆玉真相短片里讲真相的内容我也用上了。整个讲真相过程中，我的心都被一种能量包围着，讲的每句话都平稳有力，心里都是真的为他们着想，为他们担忧，更希望他们走出真正的劫难，做一个新宇宙的生命。一天，在一个乡间小路的边上，我看见附近田地有一个人在放羊，我也没想那么多，就想要救他。我把电动车停在路边，穿过田地，直奔他走过去。这是个叔叔，我开口说道，叔叔，我走了这么远，就是给您送福来了，送您一本真相台历。叔叔连声说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又问他，三退保平安，听没听过？他说，听过，听过。我说，那您退没退呢？他说，没有，他还是个党员。我说，叔叔，我从市里来，天这么冷，走这么远给您送台历，不为别的，就是希望您能平安。共产党做的坏事太多了，大瘟疫就是天在惩罚他，我希望您平平安安的，咱把他退了吧。叔叔说，好，好。接着我起了个名字，又问叔叔姓啥，给叔叔退了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想起了师尊在《红银二法正乾坤》中的讲法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我的慈悲心出来了，穿过很远的田地也要把人救了。一天在路上遇到一位叔叔骑着电动车带着阿姨，我和同修笑着向他们挥手，示意他们停下。停下之后，同修给叔叔讲真相，我给阿姨讲。叔叔听完冷笑着就要走，意思是不想听，但是阿姨和叔叔说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我就给阿姨讲真相，讲到我受过高等教育，大学毕业。阿姨把我从头看到脚，因为冬天冷，我戴着帽子、口罩，围着围巾，看不出年龄来。她惊讶于我这么年轻、高学历的女孩，竟然也学法轮功。最后，叔叔和阿姨都拿了大法真相资料，并且做了三退。有一次，我给一个叔叔讲真相，并且给他做了三退。讲完后他说，你也就20出头的年纪吧，长得应该挺漂亮，这么小也学法轮功啊。我说，您猜对了，我不仅长得漂亮，在公司里我的工作能力也是最出色的一个，因为我按照真善忍去做好人，修炼法轮功不分年龄大小，心灵美，人就美。这位叔叔也笑了。在马路上，我遇到了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爷爷，我打招呼示意爷爷停下来。我刚一开口问爷爷要不要台历，爷爷就说，不要啦， 这些事都是儿女管，我啥也不要。我说，爷爷，您要不要不要紧，孙女还得和您说呀。爷爷，您听过三退保平安吗？这个共产党做的坏事太多了，咱们得退出来。这时，爷爷流泪了，我以为是天冷风吹的。爷爷说，姑娘，我啥也没入过，没上过学，你刚才和我讲我流泪了，因为我受的苦太多了。我家是地主，早些时候受批斗，天天挂着牌子，撅着屁股，被人指着骂，还有更多我经历过的，太多太多了。共产党对我做的这些，我能拥护他吗？我都80多岁了，这把年纪了，没人管了。爷爷一边说一边流泪，我心里也酸酸的。我说，爷爷，这都是共产党干的坏事，给人一生造成了抹不去的伤痕。但是今天您遇见孙女了，这是咱爷孙的缘分。孙女告诉您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从此以后就有神佛保护了，咱们就不是没人管了。大瘟疫又来临了，您记住这九个字，告诉儿女，希望您一家人都平安。接着我给了爷爷一个真相护身符。讲真相中，美好的事情太多了。每次出了家门，我就发正念，请求师尊加持我。弟子出去就是证实大法，讲真相，不允许任何邪恶干扰，让所有的监控器都看不到我。也求师尊让弟子遇见有缘人。过程中，感受最深的就是，一切都是师尊在做。师尊点悟弟子出去讲真相，讲真相中引领弟子遇见有缘人，又在讲真相中时时给予弟子智慧。师尊点悟弟子利用自身条件去讲真相，当讲真相遇到顽固的人不接受大法真相时，我心里难过，就不想接着讲了。往往这时就会遇到一个特别接受大法的人。我讲完真相后，对方或是热情地招呼我去他家喝点水，或是握着我的手一直说谢谢。我知道这是师尊鼓励弟子遇到挫折不要灰心，接着往前走。弟子心里无尽地感恩师尊，有时在深夜回想起自己从小到大的种种，一直到如今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这其中有着师尊太多的慈悲看护。躺在床上，我泪流不尽。2015年溯江，弟子坚持不配合邪恶。当父母以断绝关系相逼，我孤身一人在学校时，同修打电话鼓励我，要坚持，另外空间就是正邪大战，你一定要坚持。我流着眼泪跟师尊说，师父，弟子一定坚持住。当我一回头，偌大绚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，我的眼泪奔涌而出。弟子知道那是师尊为鼓励弟子燃放的烟花。感恩师尊这万古的修炼机缘，弟子终是没有错过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家人修大法见证奇迹，东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月26日。1997年春，我们屯子里有人说练法轮功能祛病健身，我一听这可是大好事啊，我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。我每天晚上学法练功，不知不觉一身病都好了。第一部分，帮助家人得法修炼。一，女儿儿子自小修大法。那时孩子小，我就让他们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女儿喜欢听，也说大法好。儿子大一些以后就开始学法了。后来儿子出现一种莫名其妙的状态，上学时人好好的，一回家就颠三倒四，说犯病就犯病，一犯病人就硬了。我领着儿子学法，有时间就让他听师父的讲法。我决定把儿子交给师父， 随着学法，儿子的状态日渐正常了，放学回来就主动听师父的讲法，吃饭时都听。孩子大一些了，丈夫就带着他俩出去发真相资料，丈夫在前趟揭发，让俩孩子去后趟揭发。儿子才六七岁，有点怕，女儿发得很来劲，说她看见发出去的真相资料都带着一条条白光。儿子长大了，仪表堂堂，品学兼优，一直是班干部，老师非常喜欢他，相信他，班里的钱都叫他管。初中毕业前，儿子让全班同学都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，大学毕业后，他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。女儿上初中就住校，晚上关灯前她必学一讲转法轮，从不间断。初中时老师在课堂上污蔑大法，她就站起来制止老师，你说的不对，接着就讲大法真相。老师说，我说不过你，你讲吧。女儿足足讲了半堂课，这一下子谁都知道她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了。考高中前，老师找女儿谈话，告诉她，你要练法轮功，就不让你考重点高中，你说不练，签个字就行。女儿说，不让考就不考。老师看她这么坚定，就软了下来，说，我也说不过你，可是这么大的事，总得找你爸爸妈妈谈一谈吧。女儿平静地说，不用找了，我爸爸妈妈都是修大法的，不会答应你的。师父在《红营二怕啥》中说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女儿高中毕业后顺利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后有了称心的工作，找了个如意的丈夫。女婿虽然没有走入修炼，但非常支持女儿修炼，常常提醒她学法，还帮她做家务。女儿怀孕期间，让腹中的胎儿三天听一遍师父的讲法录音。孩子出生后聪明健康，女儿让孩子继续听师父讲法。有时他们全家回来，如果赶上我们正在学法，女婿就说，你们学别耽误，他就到其他屋里待着。二，丈夫的一段经历。丈夫根基好，学法时能看到佛道神，说有穿长衫的，穿各样袈裟的，还有盘腿打坐的。2006年正月19日，我们去给父亲过生日，回到家，丈夫就趴在炕上，跟我说他的手不好使了。晚上他照常和我一起去了隔壁同修家练功，正在练腹前抱轮时，他一下子就倒在炕上了。爬起来后，我一看他的胳膊腿都不好使了，站不住，十多分钟后强挺着回到家躺下睡了。第二天丈夫说他做了个梦，咔的一声响，两道门被拉开了，他看到了很多佛道神，他就说，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啊。刚说完这句话他就醒了，他说发现自己浑身是汗，但全身松快多了，早晨起来他自己扶着墙能走了，但腿脚还是难以抬起来，拖拉着走，四肢全都不好使。他就整天学法练功发正念，有时一天练三四遍功。三月份有人来修农用车，我就跟丈夫说，你请师父加持你一下吧，其实你啥事都没有，你是个修炼人，不能把自己当病号养啊。我俩交流认识到这是宵夜，但其中也有旧势力的干扰，绝不能顺从他。丈夫手拿不住扳子，就找邻居同修帮他把自家的车修好了。从那以后，丈夫会修车了，一点点地干上了，身体状况也一天比一天强，后来能刨茬子，没过几天能种地了，四五个月后他的身体好利索了。丈夫还学会了修理打印机、换锡骨等等，懂技术的同修在修理机器时就让他跟着学，他还真学会了。一次给一位同修修完机器，去长途汽车站乘车回家，走到半路眼冒金星，脚踩地发软，身体直往前呛，走不了了，他就坐在了台阶上，但一想，这不对呀，我是神，站起来就继续往前走，用正念排除了干扰。现在他仍然在做着正实法的三件事。三，妹妹和爸爸。 妹妹那年瘫痪了，全身只有脑袋好使，胳膊腿像面条一样软，咋拨了咋是，大小便失禁。妹妹当年学过法，心性好，大小事从不计较，能用法要求自己。可是她的丈夫硬是不让她修炼，结果现在住在医院里了。我拿去 MP3 让妹妹听师傅的讲法，妹夫也就不管了。妹夫抱着3岁的女儿去看妹妹，孩子说，妈妈你好好练吧，我在家不哭不想你。小小的孩子说出的话感动得周围的人都哭了。医生说妹妹的病 0.1% 的康复希望都没有，既然如此，家里又没有钱，妹妹就放弃治疗回家了。妹妹的悟性好，打针时她就觉得不对劲，自己就把针头拔了。我和她一起学法，能动时就让她练一下功，不到4个月，瘫痪的妹妹全好了，这真是奇迹呀。妹夫也明白是咋回事了，法轮大法救了妹妹，也挽救了一个家庭。我的爸爸代修不修的，后来得了脑血栓，半边身子不好使，走路靠拐杖。小姨对他说，你把棒子扔了，师傅给你的法宝你不使，拄个棒子干啥。爸爸还算有悟性，接下来就认真学法练功发正念，2个月后扔了拐杖正常走路了。爸爸用行动证实了大法的超常。4，公公说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我。公公有4个儿子，其他儿子家他不去，说就住在我家。公公不让我说话，不管是啥事，只要我开口就不行。有一次趁我不注意，他拿个5尺大钉耙，从背后照着我就刨了下去，把我的2只腿刨出了2个洞。正是夏天，我穿着裙子，血顺着钉耙就流出来了。我做到了不急不恼，因为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。师父说，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，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。我心想，可能是我哪辈子欠了他的，他来要债来了。我啥也没说，忍了。后来公公病了，我服侍他时，他说，我做牛做马也偿还不了你。他一会儿拉一会儿尿，总是喊我，即使自己能动也要依赖我。临终前公公感慨地说，还是大法好啊，你要不学大法，你哪能这样伺候我呀，下辈子就是做牛做马我也得报答你呀。第二部分，正实法多救人。前些年我家开修理店，我讲真相是公开的，谁来我都劝他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保平安。有时我怕来的人多走得急，顾不上记名字，就先记名字再讲真相。有人问我，记名干啥？我说，先记上我再告诉你干啥，这样来办事的人同意三退的就没有一个漏掉的，几乎都是用真名做三退。一，我家也建立了家庭资料点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佛性无漏》中教导我们，我还要告诉你们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。我种的所有农产品都不打农药，不打膨大素，栽苗时我就告诉小苗，记住法轮大法好。我家的土豆地瓜卖出的时候，顾客就问我，你家地瓜咋比别人家的好吃？我说，我家种的农作物都不打农药，不坑人，我的东西比别人好，卖价却和别人一样，自然卖出去的就快，也就不耽误我做3件事。这些年我农闲出去找活干的时候，只找能有时间学法的活干，否则我就不干。我现在的工作是扫楼道，我干活快，打扫得干净，每天我能学2讲转法轮，同时还能贴真相粘贴等正实法的事。2015年溯江时，我告诉全家人， 咱全家人人都要控告他，一个都别落下。我怎么也没想到两个孩子都能上大学，我们供了两个大学生，还攒了40万元钱，还在城里买了房子。乡亲们对我家既羡慕又纳闷，不时就有人问我，你俩怎么攒的那么多钱呢？我说，我们一家人都修炼法轮功，我家的钱都是大法师父给的，细算算光吃米面能用多少钱，不生病不吃药，这又省下多少钱。这些年面对磨难时，我时刻不忘学法，事事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用事实证实了法轮大法的超长与伟大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感谢同修指出我的执着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0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，刚修炼那阵子，我的心情别提多高兴了。我每天早晨4点半起床，4点50分到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，春夏秋冬无特殊情况从不耽误，身上存在的10来种慢性病，如慢性胆囊炎、肠炎、鼻窦炎、胃溃疡、腰肌劳损等，练功不到2个月就不翼而飞，身体轻盈，心情愉悦，天天沐浴在法光的幸福之中。从99年720开始，邪恶江泽民出于一丝之力打压抹黑法轮功，迫害上亿的修炼人。面对迫害威胁，我从不配合，曾遭到邪恶的多次拘留、劳教、抄家、关押。由于邪党对我的严重迫害，使我的家庭、生活、身体及子女上学等都受到了很大影响。由于我不放弃修炼法轮功，家人、亲戚、朋友从多方对我施加压力，最后我的精神压力承受不住了。虽然看起来表面上没有离开法，但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，有将近一年的时间，走出去讲真相救人基本不做了，学法练功发正念也只是在形式上，真正的心思并没有用在法上，天天无所适从，只要一下班回到家，有空就打开电视看电视连续剧，心性掉下来了也不自知。学法时因为思想不专注，法理的深层内涵也显现不出来，也就更谈不上修炼层次的提高了。一天，一位年轻的同修来到我家，随着交谈交流的深入，他发现我的思想状态和身体状况不对劲。年轻同修虽然与我居住的距离较远，平时很少能见到一次面，但彼此都很熟悉，他拿我当作长辈，对我很尊重。可这时他对我说话很严肃，从同修的言谈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在为同修掉下来而焦急不安。他对我说，阿姨，我刚开始走入大法修炼的时候，我也不十分精进。有一次你对我说，人活在世上，如果不是为了大法，真是没什么意思。我就听了你的这句话，从那以后我就慢慢精进起来了。可今天我看到你的修炼状态大不如从前了，不客气地说，已经掉下来了。师父要求大法弟子遇到问题要向内找，你还是找一找你掉队的原因吧，是不是有什么执着没有放下。开始我对他的善意提醒并不怎么完全接受，虽然嘴上没说出来，可心里在想，
阿姨所经历的大风大浪可比你多得多。因为同修的话心底无私，完全是为他的，所以从心理上也很容易让人接受。随着交流的深入，使我不正确的思想因素渐渐地打消了。通过与年轻同修在法上不断深入交流，我找到了自己走出去讲真相怕被抓，怕再次被迫害，怕这怕那，就是一个怕字挡住了我修炼前进的路。当着同修的面，我对其进行了曝光和剖析，心里越怕，修炼就越不精进，越放松，正念就越不足，所以最后才被旧势力控制，钻了空子。找到了怕心这个修炼不精进的根源，在以后的学法修炼中，我就从内心深处有意识地去抑制它，改变它，克服它。师父在经文《排除干扰》中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那时在单位里上班，天天忙得脚打后脑勺，只要下班回到家，我就尽量挤出时间多学法，多练功，多发正念。怕心逐渐地去掉了，渐渐地开始走出去讲真相救人。我家住在农村，在城里上班，乡村很大一片环境我都很熟悉。我先是在自己家里建起了资料点，每周都利用晚上或周六周日放假休息时间，与同修结伴一起进村子，挨家挨户地发真相资料，先近后远，一次每人能做100多份。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之前，从未间断过。亲戚朋友的婚丧嫁娶，只要集体场合，我都尽量参加，目的是能够讲真相，做三退，多救人。为了救人，多年来，我花的钱全部用真相币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，美国首都讲法中说，走到最后了，我们要更加做好我们该做的，因为越到最后越关键。由于邪恶隐瞒武汉疫情，全国多地到处经常封村封路，我就改变讲真相的方法，尽量做到面对面的讲真相，做三退，真相资料、护身符、粘贴随身带，只要一有机会就根据条件随时随地地做大法的事。平日里我就是天天接送孙子上小学，大法的事天天都能做。如果赶上农村大集，我都不放过讲真相的大好时机。近年来，邪党为了监控镇压人民，摄像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。大法弟子只要学好师父注意安全的法，真心为了救人，正念足，信师信法，师父就在身边，都有师父保护。在讲真相过程中，我经常遇到粘贴贴好了，资料放好了，一抬头又看到较隐蔽的地方或较远的地方有摄像头对着，我就再换一个地方把它贴好放好。我悟到，这都是师父在利用各种方法去我的怕心和各种执着心。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我之所以能在大法中稳步地走到今天，离不开当初同修的耐心帮助，离不开经常与同修们在法上交流，使我亲身感悟到了同修之间能在法上整体配合，威力真的是巨大无比。以上是自己的一点体悟，如有不妥，敬请同修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